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不兼容的机制，那就是我们要想与神保持美好的交好的关系，享受父的宠爱，我们就不能够贪恋这个世界。我们要贪恋这个世界，一定会失去神的宠爱。那么今天我们将思考这节圣经另外的一些启示的亮光。首先让我们进入这节圣经，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那么这节圣经前半部分让神让他的儿女不要贪恋这个世界，那么这里边就带出了一个信息，仿佛是一个厌世的一种出世的这么一个信息。那这样一个信息到底神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样一个信息与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个积极入世的信息，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盐做光做山上之城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带有出世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与其他的宗教信仰，包括佛教的这种厌世悲观这种出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就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进入三三日的圣俗分开。那么这里边所神谈的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明白圣经当中给我们带出的一些类似的这样的出世的这样的信息，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明白这里的世界是指什么。那么世界希腊文叫 cosmos， 这个词有三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世人，就是世界上的人。那么神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如果说不要爱世界是指世人的话，那就让我们不要爱这世人，这跟整个圣经启示的心意是相通的冲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本身就爱世人，神也让我们要爱邻如己，爱人如己，同时让我们彼此相爱。同时神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生命达到最高峰，不仅爱弟兄也要爱众人。所以这都是神借着不同的先知使徒给我们启示出来的。所以这里边很显然，不爱世界不是指爱世人。那么 cosmos 这个词的第二含义是事物，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一草一木，包括大自然、山脉、河流、日月阳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那么这里是不是神说不要爱世界是指大自然呢？要我们不爱大自然呢？也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在创世一章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定旨，那就是在亚当之约给我们立下的，让我们修理看守这个原子，在创世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要治理这地，治理万有。所以这个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神在人创始的时候，神对人既定的旨意就已经失败了。所以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不改变，神的旨意尤其是他永恒不变的定旨是绝对要成全的。也就是说神对人类对亚当立的这个约到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管家。所以也不是指这个意思。那么世界 cosmos 这个词还有第三个含义，那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肉眼所看不见的一种软的东西。如果说世人和事物是这个世界的硬体啊，硬件就像计算机的硬件一样，那么世界还指一个软体，那就是世界的体系、世界的制度、世界的风俗、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保罗所说的俗世的风俗啊，所以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那个风俗，这个风俗因为魔鬼的介入，因为罪的玷污，所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带出了一些跟神的旨意、跟神所传递的信仰和真理相抵触的一些谎言，一些围绕的罪、围绕着人的私欲所诞生出来许许多多的人间的一些制度。那么这里边的不要贪爱世界，这里边的爱主要是指这里边的世界主要是指这一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抵挡神的、不合神心意的一些谎言的、一些私欲的、充满着一些谎言的这种价值观，是指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世界的风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知道不爱世界它是有具体所指的，不是指所有的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就把我们跟佛教它的一种厌世的情绪、出世的情绪就分开了。那么佛教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世界，它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它让我们出世到底是一种什么含义呢？因为佛教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一个空的观念，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空的，所谓四大皆是空的，包括我们人本身自己也是空的。那么出现的一种所谓的有，也就是世界的这些现象，所谓的色 本身是一种圆啊，偶然的一种聚合出现的，就像波浪一样偶然的一种出现，然后随即就幻灭了，刹那间就改变了。所以这是佛教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所以佛教是彻底的唯物论，佛教不相信有一位自由拥有绝对的真神，也不相信神的创造，他认为是缘起而性空，一切都是空。如果一切都是空，人就不应该执着于一种短时的展开的一种过程当中的现象。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一种过程当中幻灭的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人执着于这种现象，追求一些名利，一些自己，甚至无论是健康的还是名誉的还是地位的等等，都是一种虚妄，都是一种执着，叫做我执。所以佛教就要破除这个我执，使人达到一种绝对的所谓的超脱，一种超然的行为。而这个超脱就是自己内心达到了一种空寂，宇宙看到了宇宙的空寂，最后进入了一种空寂啊，或者叫做寂灭，这就是所谓的涅槃。所以佛教是彻底的一种出世，是对世界在否定的基础上，认为世界本源不是有而是空的基础上，而达到了一种绝对的一种出世观。对，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相信这位真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所创造的万有虽然是不是永恒，但是它也是实存的，所以它在过程当中，在变化当中，它与自由拥有的真神是不同的，但是它也是存在的。因为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最终要成全它，所以它来自于神，依靠神，最后还要归于神。这就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这种万物都是来源于神啊，依靠神，最后还要归于神。那么如果基督教世界观是这样的，那么基督教所希望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最后要与这个绝对的存有，那就是真神合而为一，这就是基督徒所追寻的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就是与神交好，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与神相交。当基督徒明白了这道理以后，我们就不会纠缠于世界上短暂的一些现象，过程的现象，特别是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东西是违背神，是从魔鬼，是从罪人的罪性所发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基督徒就更应该放弃。这就是神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的具体所指，具体的目标，具体的含义了。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区分开基督教的这样的一种出世的一些信息和佛教的出世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那么与其他的一些宗教，包括道家的老庄的一些思想，也包括一些儒家的和其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当中经历了人生的挫折，无论是健康的挫折、情感的挫折，还是世事沧桑，一种官宦方面的一些浮沉所带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看破红尘的一种消极悲观的厌世啊，这样的一种哲学，这样的一种看法也是不同的啊。这里边的人他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永恒价值观的，他不是因为要讨神的喜悦与神相交而才出世的，他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意思，都是短暂的，所以以前的那个竞争，那种伤痛给他带来的一种摧残，所以他有一种消极避世的观念。所以基督徒的这种不爱世界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不爱世界好像是消极的，但是他为了要爱神，为了要跟神的爱理合一，所以这又是积极的。所以修义当中有积极，他在放弃的时候有得着，而且放弃小的他得着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的一种对世界的一种看法。那么基督教带出的这种出世的信息，它不是绝对的啊，它是有具体所指的，它最终要得到神。那么当它得着神以后，用神的价值观、用神的道反过来再去进入世界，这就是做盐做光，这就是建立山上之城，这就是基督所谈到的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谓的为神做见证、荣耀神，这就是教会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圣俗分开了。当我们各位向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不被世间的，特别是东方文化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一些厌世情节怎么样所影响了，我们就不混同了啊！我们的出世是最后未来更积极的入世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进入三日读经的第二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那么这里边的灵异，神的心意已经间接的谈出来了。这里边透过整全的圣经，就超乎这节圣经以外的所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出世观，它是有限的，它是相对的啊，它是明确的，它是暂时的，同时它跟积极的入世是相辅相成的啊。它的核心的观点是建基在以马内利，建立与神相交的这样的基础上。 啊，一切都是因为与神相交，都是要把神的这种爱得着，同时要把神的这样的荣耀，他的爱要分享彰显出来，最后要影响世界。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做合神心的祷告，那就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世界败坏的，被情欲、被罪、被那恶者所败坏的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现象、不好的价值观、不好的许许多的人间的风俗，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你，让我们拥有你的爱，拥有你的生命，拥有你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分享你的荣耀，我们可以享受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出世和其他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以及佛教的出世完全不同的，我们要做你美好的见证，要做你合神心意的你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你的精兵，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无愧的工人，我们要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现在的出世是为了更好的真正的入世，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真正的垂听我们祷告，用你自己的话、自己的灵、自己的道去装备我们，好使我们可以打胜仗，可以真正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就是合神心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方面，是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明白了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出世到底指什么，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啊？世界世上的事物，在十六节就给我们明确的启示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彻底的出世，不是厌世，不是消极，不是把啊泼澡水连孩子一切泼出去的出世。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有管家的责任，我们对世人要有救赎的责任，要有更新他们、门徒化他们，要把他们真正迁到爱子国度这样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们的出世不是简单的那种等同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那样的出世。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可以点拨，我们可以指点，我们可以教导其他的一些对这个方面有混杂、有错误理解的一种出世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是消极的他们认为是安静的。比如说在宗教历史当中，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一所谓的安静派，那就是说不要妄作，一切妄作都不合神心，一切妄作来自于是世界和血气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彻底安静了，我们就真正的像鲁迅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们就把神的美好的世界拱手让给魔鬼，让魔鬼继续横行霸道，继续窃居神的这样国度的权柄，继续去不是彰显神的荣耀，最后我们是屏蔽住了神的荣耀，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要执行亚当的这样的责任，因为有亚当之约，因为万有都会属乎耶和华，因为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以后宣布大使命，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有赐给他了，所以魔鬼是窃居的，我们应该恢复这个权柄。在恢复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剥离尤其是认清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的肮脏污秽来自罪的一种价值观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认清了，把我们自己和这些做一个剥离、做一个清理以后的话，我们用神的道装备自己，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我们最后要在世界当中见证神的荣耀，真正要在地上能够建立三上之城，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处境的观点。那么处境的观点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深受佛教的影响，这种出世观是一个消极厌世的这种出世观，所以我们不受这个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我们也不是一个苦行僧，我们在地上也不是苦行僧，我们在地上是神荣耀的儿女，是神的钦差大臣，是神荣耀的使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考虑到，我要不受道家的影响，道家在老子的地方还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到了庄子就有消极的因素，到了中国的整个道家文化甚至道家传统就有一种所谓的逍遥的这种思想，就是逃避的思想就是个人的达到了一种某种程度的逍遥，而不管这个世界上一些任何的一种黑暗的不公义的东西，所以这也不是基督教的这样的一种处世观。基督教最终要担当世界责任，所以基督教有很多的非常积极的入世的观念，同时我们也不同意等同于儒家的唯物论的和一切人本主义所带出来的一种消极厌世、看破红尘的那样的思想，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这句话，所以不要爱世界，绝对不能等同于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当理解这句话，也特别要小心我们曾身处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环境。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他的精义。那么这里边的精义是什么呢？这里面精义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团队、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和等等一个集体里边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集体存在着某种软件的东西，就是价值观的东西，它可能跟这集体里边的 核心的东西是相悖的、相反的啊，它是一种排他性的、冲突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团队的合一，我们就要分清楚这些非常非常有杀伤性的、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撇出去，但是我们不是要把持有这样的观念的人，或者说就是受这些观念影响的人排出去。所以神说我是怜悯罪人，是恨恶罪恶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思想、这些东西清除出去，清除出去。同时我们还要对事、对人尽到责任，使我们的集体达到纯洁，最终我们要达到一种团结、一种合一，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是要抛弃我们所说的要把一切的东西都抛弃甚至泼澡要把孩子都泼出去，这就不对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学会分清、学会理清。作为部下、作为人、作为子女等等，我们也要非常清楚，我们要让获得这个父母的爱领袖的这种信任，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周边的一些东西到底有没有跟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跟我们的这样所尊敬的人有没有相抵触的这些东西。如果有抵触的东西，我们要非常清晰的辨明，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一个集体的健康、稳定和合一。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